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杀人偿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像我们中国的刑法也不是说所有的杀人案件都会判处死刑。不过呢，有些人就觉得这杀了人就应该以命抵命，就该被判处死刑，杀之而后快才能解人心头之恨。神父对这种态度怎么看？
当然呢，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我们觉得就是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我们文化的一种传统。而且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受到了伤害，无论是生命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受到了莫大的损失，我们为了阻止这样的损失再一次的发生，我们有了这种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处决。当然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因为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死刑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了啊。不过这样的一种看法呢，跟过去旧约里边所提倡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呢是有一些类似的。不过呢，当我们进入到新约之后，耶稣对于我们的教导就是你要去爱你的仇人，接纳你的仇人。当我们再去看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呢，它明显的呢就是说跟福音的价值有所冲突了啊。因为福音的价值让我们已经高于了仇恨，往往呢我们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还是以一个仇恨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伤害的事件。当然就是说要宽恕是不容易的，可是呢我们需要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是的，所以我们教宗方济哥呢也是对这个死刑就非常反对死刑的。教宗方济哥也在很多的公开场所发表过希望能够全面的废除死刑。然后就会有人产生一些疑问啊，因为有一些人知道我们教会有教义称，如果死刑是阻止恶人危害他人生命的唯一手段，就不应予以反对。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个之后就想，哎，教宗方济哥反对死刑，那好像和我们教会的训导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的问题，他就问我们说，神父你好，请教个问题，教宗方济各反对死刑，这应该算是社会伦理训导吧？有人认为这个训导违反了教会2000年的训导，而教宗应该拥有训导无误的特恩吧？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这个事确实需要神父具体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要去怎么理解这件事？
刚刚这个在木兰的分享里边好像他提到在各个场合，其实我们需要有一点记住的就是这件问题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反应，是因为在2018年教宗发布了文件，正式的修改了我们天主教出版的教理啊，是在2267号上有关死刑的这份教导，因此呢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思，或者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这种不同的意见的表达。当然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位听众留言的这个问题里边，其实有两件事情是让他很是困惑的。一个呢是教宗不能错误的训导权，一个呢是教会从允许死刑到反对死刑。这两个问题呢让这位听众呢困惑不已。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教会有关训导权的真实教导，这一个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呢我们教会面对训导权的时候呢，它是有完整的一份教导。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些分享， 不过呢，关于教会的殉道权呢，的确方方面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思想，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大家去做讲述。同样呢，有关死刑呢，其实在神学发展上呢一直就存有两派，一派呢支持死刑，另一派呢就是反对死刑啊等等。所以呢这一些呢也是很难用几句话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分享清楚的。不过呢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呢，我是想从三个方面来帮忙大家来做一些理清。如果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有对这一个问题的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一些看法，也欢迎你呢能够留言分享，我们大家接着分享彼此见述。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呢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关于教宗不能错误的特恩的这份理解。当我们提起教宗的不能错误的特恩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在脑海里边闪现的是教宗无误。过去呢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呢就一直认为呢教宗不会错误，也就是说无论教宗做什么教宗都是对的，教宗不会犯错。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本身就错了。教宗的不能错误权呢，它指的是教宗在其职务上，而不是指教宗本人他所拥有的一种特别的权柄，所以是在他的职务上所拥有的一份权柄的啊，大家这个要清楚。而这种权柄呢，是来源于教会的不能够错误的权利。反而教会宪章的第12号上就指出，信有的全体有圣神领了赋由，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几时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信友对信仰及道德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于靠着全体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识而流入这一不能错误的特质。所以这是我们说在教会的文件里边特别说给我们指出的。而教会之所以有这个特恩呢，在教会宪章里边也特别提出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予了宗徒们的一项许诺，这项许诺就是他要给我们派遣圣神来领导教会，帮助他们来固守真理啊。我们可以去翻阅福音，若望福音14章17节、15章26节，还有16章13节，在这一节里边你都能够看到耶稣在派遣圣神的时候所有的一份论述和许诺。因此呢，我们说天主的启示是不能够错误的真理，教会将天主的启示忠实的陈述出来，所以教会呢在定断有关信理和伦理的道理的时候呢能够不错误。保罗宗徒在他的书信里边也说呢，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啊，这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里边保罗宗徒所说的。当然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明白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教会的殉道权呢要分两个方面。因为教会的殉道权呢，它分为特殊的殉道权和普通的殉道权。那么所谓的特殊的殉道权指的就是呢，有大公会议或教宗以宗座权威在定断信条时所行使的殉道，或者说所行使的权利啊。所以我们教会所颁布的12个信条或者尼西亚信经等等这些呢，它都是具有不错误的这样的一份权利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它是一种定断一个信仰教条，却是呢一个需要约束整个教会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需要有信徒所接受，作为启示的一部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教会曾经定断过有关圣母的道理，一个是无染原罪，一个呢是圣母升天。那么这两项 信里呢，当教宗以他宗座权威宣布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条呢是准确无误的啊，所要求所有的基督信徒都需要去接受，无论你是能够理解或不能够理解，那么都需要去接纳的。那么我们再看普通的殉道权，那么普通的殉道权呢，指的是有教宗和与他共荣的主教行使的殉道，那么也就是平时的时候教宗所有的这样的一份殉道。教宗和主教最常见的教导行动呢，就是普通的殉道了啊。在1983年，新版的天主教法典里边对主教的殉道职务有以下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就是与世界主教团的元首和其成员共荣的众位主教，无论是单独的，或是在主教会议中的，或是在地区会议内的聚会，虽然不享有殉道的不能够错误的特恩，但对所管信友却是信仰的真正导师和教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关于普通的殉道权呢，我们所有的基督信徒有义务呢去聆听去顺服，因为这个普通的殉道权呢，虽然呢它不享有不能够错误的特恩，但是呢它却是一份来自于信仰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这一些做信友的我们需要去听从啊，你可以参考天主教法典753号。所以当我们简单的跟我们讲述了有关教宗不能够错误的这个教会教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明了，就是说教宗的不能够错误，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所具有。那么当我们看了这个呢，我们就要去看关于死刑教会殉道的一个发展。教会的殉道呢，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懂得，就是说它不是说更替，而是说是一种完善，我们要明了这个啊。就是说教会的殉道是一个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变化呢一定是在教会的启示之内，它与教会的信仰呢始终保持一致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清楚的。同样呢有关死刑的这个殉道呢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去看有关死刑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呢，他教导我们是在极严重的情况下允许死刑，之后呢又到了一个逐渐抛弃死刑，再后呢再到了一个完全杜绝死刑，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1992年出版的天主教教理有关死刑的教导是维护社会的公义，要求使暴徒不再危害社会，对此教会传统的教导承认合法政府有法理和义务的根据，依照罪行的严重性得采用适当的刑罚，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死刑的运用。所以这是起初教会给予我们的一份教导。那么到了1997年，天主教教理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教导我们说，今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即使犯了极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该失去他的人性尊严。此外已经出现一种对国家刑法意识的新理解，总之迄今已经发展出更有效的监禁系统，以保障公民受到应有的保护，但同时也不能断然拒绝给罪犯自新的机会。至于构成严重案件而绝对必要处决的死刑犯，这类情形即使并未完全绝迹也已十分罕见了。 那么在1997年的这个教导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教会已经部分的偏弃了有关死刑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没有完全关闭，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呢还会有一例或者两例，但是大部分呢其实是不允许有死刑的啊。那么到了2018年，也就是教宗发布文件之后呢，那么教理的教导就是这样了。长久以来，合法当局在完成了合法程序后便诉诸死刑，这被认为是一种对某些罪行的严重性做出恰当的回应，是可接受的手段，即使方法极端，即使公义受到保护。今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即使犯了极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该失去他的人性尊严。此外，已经出现一种对国家刑法意识的新理解。总之，迄今已发展出更有效的监禁系统，以保障公民受到应有的保护，但同时也不能断然拒绝给罪犯自新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其实他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惩罚的目的是在于能够让这一个罪犯有一个改过自新。惩罚的目的不应该单单是为了惩罚，惩罚是为了给罪犯有所机会，让他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很多人之所以反对死刑，是因为死刑让这一个罪犯没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很多人就这样。那么同样呢，教会不单单是根据我们理性的思考，也是根据呢耶稣的福音的教导。所以在2267号上呢结束的时候，教会这样教导我们。因此教会依照福音的教导表明死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残害人的不可侵犯性和尊严，同时决心致力于在全世界废除死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有关死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是怎么样的。在教会允许在极端的情况下有死刑的存在，到呢开始逐渐摒弃死刑，以致呢到完全就是说杜绝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就是教会的一个有关死刑训导的这样的一种发展。那么问题就来了，就像我们刚刚这位听众留言里边所说的，就是说教会的训导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呢？好像开始我们允许啊，现在呢又开始否定了。面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清楚的就是，提出反对死刑的并非是方济哥教宗独有的一份教导。早在呢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反对死刑的这方面的一个教导，同样本都十六世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关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位波兰的教宗，在他的生命的福音通谕里边曾说，纵然是一个杀人者也不失去他人格的尊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纵然是一个杀人者，他仍然还是一个人，这是他的尊严。我们大家都拥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必须选择无条件的支持生命。所以说支持生命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要求，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生命是天主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生命就掌握在天主那慈爱的手中，就像母亲的手。人类生命在存在的每一时刻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我们都必须尊重爱和促进每一个人的生命，好为新的生命文化之建立做贡献。这是真理与爱的文化所结的果实。所以这是教宗在他的生命的通谕里边所给予我们的啊。如果你想阅读，你可以去寻找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生命的福音的这份通义里边有很多有关生命的教导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那么当教宗方济各宣布修改这个文件之后呢，其实世界各地的主教团都纷纷表示赞同。圣座促进新辅传委员会主席菲西凯拉宗主教呢，他就在接受罗马的一份报纸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就说这样的一个训导是与先前的训导一脉相承的，而且他表示呢，就是说信仰的宝库应予以守护啊，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宝库，我们的信仰应该予以守护，但是呢也应该使之发展，这是总主教他所有的一个表态。同时主教也说呢，说先前的目标是对人的维护，由于机制尚未健全，人会遭到行凶者的暴行，现在的愿景有了改变，目标不再是对人的维护，这在天主教伦理中并不是因为维护人不再是一项基本原则，而是因为民主和非民主的国家都拥有新的监禁系统，因此维护人的问题已被克服。其实主教在这里在表达什么呢？在表达就是说我们对人施予死刑是因为我们想维护其他人的权利，或者说维护其他人的安全，我们过去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说让这个凶手呢得到制止，所以只有以死刑来作为保障。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出另外的一套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终身监禁的这样的一种监护，让这个有害于人的人呢遭到禁止，让其他的人的生命财产都能够得到安全。同时主教呢他也特别说，如今的愿景是注重人的尊严，教宗方济各所做的无非是超越一种约束性的观点，因为他说任何人都不能被取消自新的机会，也就是自我改新的一个机会，也不能够被拒绝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显然这就要求国家具有促进这幅度的能力，罪犯也应努力重新做人。我们应牢记合法当局在宣判一项死刑时意味着涉及一起极严重的罪行，根据新的观点，尽管存在极严重的罪行，也总是要有一条出路，这正是每个人的尊严面前怀抱希望的泉源。我们不能拒绝任何人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必须说有许多再次犯罪的实例，同样也有许多改过迁善重新做人，即在罪犯与受害者或其家属修和的实例，这真该感谢上主。所以这是这位总主教他面对死刑的这样的一种废弃所有的一个观点上的一种表达，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死刑它的意义究竟在哪。过去教会之所以同意死刑的存在，也是为了阻止更多恶的一种发生，所以呢允许了它。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了另外一种更好的阻止恶的系统的存在，所以教会呢现在就是说反对死刑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呢，就是教会的训导是基于福音，我们很清楚耶稣要求我们要爱仇，要接纳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这个呢可能为很多人是难以接纳的，或者说难以理解的，但是耶稣基督就真的如此教导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告诉了我们不能够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说用爱的精神去宽恕去接纳，所以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精神。所以说呢教会的训导是一脉相承的，教会在历史中呢逐渐明了天主启示的真意。这是我们在这里呢想给这位听众呢 所回答的，也希望呢对他有所帮助。再一次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呢有更清楚的一份认知啊。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分享了之后，哎，我就突然有些明白了，因为关于教宗的训导权和训导无误啊，我之前也有些疑问。然后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我知道，哎，教宗的训导无误呢，不是说，哎，教宗突然想起来一件什么事儿，我就跟大家说了，这就是我的训导。对，这是给我的一个让我去慢慢的去理解，哎，教宗的训导权、训导无误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神父分享到关于死刑的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在想。神父说到那个主教说的那个，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权利，就包括那些看起来是罪大恶极的人，他们也有悔改自新的一个权利，而死刑呢就剥夺了他们悔改自新的一个机会。其实杀了那个人呢，只是说是我们心里的仇恨，我们觉得杀了他可能就报仇了，就是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杀了他我们心里的仇恨还在，这不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耶稣之所以教导我们去爱，就是要我们放下仇恨，放下仇恨才能活出我们自己，才能活出天主创造我们时候那个自由的充满爱的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放下，可能永远会被这份仇恨所捆绑。所以原谅那个人是放过自己。我们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你有什么看法想要说的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在文末呢有我们所有往期这个节目的连接，您可以看看是否有您正在面临的一些疑惑，希望神父的解答呢可以帮助到您。也邀请您帮忙转发分享，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